好，今天我们要看耶利米书第45章。在开始的时候，这个作者他就交代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他说是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所以这个事情，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所发生的这件事，如果按时间先后次序来看，其实是发生在第36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事件之后。那么确实是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不过在36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就是在约雅敬王第四年，耶和华吩咐耶利米要把从约西亚王开始一直到约雅敬王第四年，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都把它写在书卷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现在是耶利米去向巴录宣告耶和华所说的话，也是发生在约雅敬王的第四年。那很可能是那这里讲到这个巴录他的诉苦，他的哀叹，他这个诉苦跟哀叹很可能就是发生在当耶和华吩咐耶利米要把耶和华所说的话从约西亚王开始到约雅敬王这么一段时间，所有耶和华说的话都把它写在书卷上。于是耶利米他就把巴录招来，因为巴录是耶利米的文士，他就让巴录来把所有耶和华所宣讲的话写在一个书卷上。而这个是第一个书卷，因为这一卷书后来被约雅敬王切割丢在火里烧掉了，所以神就吩咐耶利米要再拿一个书卷，把第一个书卷上所写的同样的话再把它写下来，还添加了一些其他的话。而耶利米不但是招巴录来让他把耶和华所说的话都写下写在书卷上，同时耶利米对巴录说，他说我被限制，我不能到耶和华的殿里去把这书上的话，这个书卷上的话来向百姓宣读。耶和华说，或者他们听见这个话愿意悔改，但是耶利米他被限制不能上圣殿去，很可能是在第七章他曾经在圣殿宣讲耶和华的话引起反对，所以他就被限制不能够再到耶和华的殿去。因此他吩咐巴录，他说你要带着这个书卷在禁食的日子，你到耶和华的殿把这书卷上所有的话都来向百姓宣讲。所以今天这里耶和华对巴录所说的话，其实应该是放在第36章所发生的事情之后，但是我们看见耶利米书的作者却把这件事放在第45章，也就是放在第44章之后。在第44章耶和华向那些执意悖逆要拜天后的这些犹大的渔民宣告审判，接下来就是今天这段经文。作者为什么把在约雅敬王第四年发生的事情放在44章耶和华向那些已经逃到埃及去执意要拜天后的渔民所宣告的审判之后呢？作者的用意乃是要显明耶和华他是信实的，按照他给巴录的应许眷顾巴录。巴录跟耶利米虽然被迫来到埃及，住在这些寄居在埃及的渔民当中，但是 四十四章神宣告的审判，这些悖逆的犹大渔民，他们必因耶和华所降的灾祸而死，没有一个可以存留，只有可能少数几个。但是当耶和华向这些渔民施行审判，把他们毁灭的时候，耶和华应许巴录，他要存留巴录的性命。所以作者把这一章放在第四十四章，这个事件放在第四十四章之后，乃是要显明耶和华的信实，他给巴录的应许，他信实的照他所应许的来成就。所以我们看在四十五章的一开始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那我刚刚已经说过了，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其实是在约雅敬王第四年的时候，那么也是同一年耶和华吩咐约西亚耶利米要把所有耶和华对他所说的话，从约西亚王开始一直到约雅敬王，所有耶和华借着耶利米向犹大百姓所宣讲的话都写在一个书卷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巴录就把耶利米所宣讲的话写在书卷上，但是同时在同一年耶和华也借着耶利米向巴录来宣告耶和华给巴录的信息。耶和华说，巴录啊，你曾说哀哉，第三节就是巴录他的诉苦或者说他的哀叹。在耶利米书里面我们看到耶利米先知他曾经多次向耶和华诉苦，或者说甚至向耶和华提出他的疑问向耶和华抱怨等等之类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巴录耶利米的文书，他也做出同样的诉苦，所以他这个诉苦跟前面我们所看见耶利米先知他的哀歌他的哀告是类似的。既然巴录他是耶利米的文书，他伴随耶利米，他就必定分享耶利米所遭受的一切的反对和逼迫，以及耶利米他为国家和百姓的哀哭。耶利米被称为是一个哀哭的先知，因为他宣告神的审判将要临到他这些选民的身上，是因着这些神拣选的百姓他们执意的持续不断的悖逆，所以神必须按照立约的咒诅来施行审判。巴录既然是耶利米的文书，他是伴随着耶利米，因此他也就会同时分享耶利米所受的所有的反对跟逼迫，以及耶利米对于国家对于百姓的哀哭。因此巴录他也发出这样的诉苦，他说和合本翻成哀哉，其实原文直译是我有祸了， Woe is me， 我有祸了。耶利米也曾经说出同样的话，在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的第十节那里也是记载耶利米他的哀歌或者说他的哀告他的诉苦。在耶利米十五章的第十节，耶利米先知他也是说我有祸了，他说我的母亲啊，我有祸了，因为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相竞的人。耶利米也是 在极度的受苦当中发出同样的一个诉苦，我有祸了。但是接下来八路说明他为什么有祸，原因是什么？他说原因是因为耶和华在我的痛苦上加添忧愁，我因为哀哼而困乏，得不着安歇。当八路按着耶利米的吩咐，把耶和华向耶利米所说的一切的话写下来的时候，他很清楚知道神的审判和刑罚即将要临到整个国家和个人，这些灾祸是很真实的。这就使得八路他感到十分的忧愁，所以他把这个忧愁归诸于是耶和华把忧愁加在他的痛苦上。其实他所要表达的是因为他把这些耶和华所宣告的话来写下来的时候，他写的过程当中很清楚，因为这些百姓还是持续的不肯悔改，所以耶和华的审判跟刑罚很快就要临到这个国家，也临到这些百姓，甚至个人也一样的要遭受这些灾祸。耶和华的话是信实不打折扣的，所以八路知道这些审判的话是很真实的，而且即将要临到犹大整个国家和国民的身上，使得八路心中感到非常的忧愁。他说他的忧愁甚至到一个地步，他因为哀哼而困乏，得不到安歇，也就是说他终日哀哼，因为心中的忧愁令他终日哀哼，他得不到安歇。所以耶和华就针对八路这个诉苦来向八路说话，耶和华就说吩咐耶利米，你要这样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其实这个我们要把它直接翻译一下，这里不是好像宣告耶和华一定会照他所说的来执行这个审判，这里耶和华是提醒八路，提醒八路耶和华自己的忧愁。他说看哪、我们和合本没有把这个字把它翻出来，耶和华说看哪，我所建立的我将要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将要拔出。耶和华是提醒八路，你说你有问题，你心中十分的忧愁，看哪、我的忧愁，看哪、我所建立的我要将要即将要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即将要拔出。八路他因为担任耶利米的文书，当他把耶和华向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的时候，他心里感到十分的忧愁，他甚至说他终日哀哼不得安息，他在极大的痛苦中发出这样他的诉苦。但是耶和华提醒八路， 耶和华的忧愁。他应当知道耶和华身为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所必须承受的忧愁。但是这里耶和华他使用他呼召耶利米，耶利米蒙召的时候，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话，那就是建立、拆毁、栽种和拔出。在耶利米第一章，当耶和华呼召耶利米的时候，第一章的第十节，耶和华对耶利米说，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耶和华他就用耶利米蒙召的时候他对耶利米所说的话，拔出、拆毁、建立、栽植，来描述耶和华自己的忧愁。在过去多少世纪以来，耶和华按着他自己的旨意和计划建立并且栽植了以色列这个国家在应许之地。多少个世纪，这么长的时间，耶和华按他自己的旨意跟计划，他把以色列这个国家建立并且栽植在应许之地，领他们进应许之地，使他们得应许之地为业。如果他们遵守所立的约，他们将会成为一个大国。但是过去这几世纪以来，以色列却执意的不顺服耶和华，背逆耶和华，以至于耶和华必须把他留心栽植和浇灌，直到如今的这一棵葡萄树。旧约把以色列比喻为像一棵葡萄树，因为他们执意不顺服，执意悖逆，不肯悔改，以至于耶和华他必须把他留心栽植和浇灌，直到如今的这棵葡萄树，就是以色列国，从应许之地拔出和拆毁。甚至耶和华他整个应许跟计划，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整个应许跟计划的实现，都必须暂时被打消。这是耶和华极大的忧愁。如果巴录认为他的忧愁太大，他应当知道与他的忧愁相比，耶和华所必须承受的忧愁是何等的忧愁啊。几个世纪以来，按着耶和华他的旨意跟计划，他留心的栽植浇灌，但是现在他必须把这些悖逆的百姓从这个应许之地拔出，百姓这个国家灭亡，百姓要被掳到外邦，甚至因此耶和华他整个应许和计划的实现都必须暂时被打消。这是耶和华的忧愁。耶和华的忧愁无限超越巴录的忧愁。但是接下来耶和华指出巴录的忧愁的另外一面。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因为他把耶和华借着耶利米所宣讲的一切话写下来的时候，他知道这个耶和华的审判很快要临到， 临到整个国家，临到百姓，临到个人身上，而且这些灾祸是非常真实的。他心中为此感到极大的忧愁，但是耶和华现在向巴录指出巴录的忧愁的另外一面。耶和华说，你为自己图谋大事的图谋，或者说寻求 You seek great things， 你为你自己图谋大事或寻求大事吗？巴录为他自己所图谋的大事到底是什么？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他是嫉妒他的兄弟希莱亚。我们知道在耶利米书32章，耶利米的堂兄要他买他堂兄的那块田地，要赎回这块田地的时候，在耶利米书32章12节告诉我们说，耶利米当他在进行这个买卖的程序，最后有见证人，而且在这个买卖的证件文件上画了押，也就是说盖章，然后把两个文件一个 封起来，一个没有封，但是他把它交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巴录，在那里交代巴录他的父亲是尼利亚，可是他的祖父是马西亚。那在耶利米书第五十一章，耶利米书五十一章的第五十九节，耶利米书五十一章五十九节，这里告诉我们说，犹大王西底家在位第四年，上巴比伦去的时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希莱亚与王同去，希莱亚是王宫的大臣，所以这个希莱亚是耶利米的兄弟，他们的祖父是都同为这个马西亚是他们的祖父，他们的父亲是尼利亚。所以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耶利米他要图谋的大事是他嫉妒他的兄弟希莱亚。希莱亚在西底家王的朝廷中是高官啊，高级的官员，而巴录他却是为那位不断受反对的先知耶利米做一个小小的文书，而且要分享所有耶利米一切的所受的反对和逼迫。但是其实这里耶和华并没有指出他为自己图谋什么大事，所以不论巴录他为自己图谋的大事是什么，在这里要点耶和华所指出的巴录的忧愁的另一面，这个要点是耶和华他洞察巴录的心，他向巴录发出挑战，向巴录提出质疑，他说你为自己图谋或者说为自己寻求大事吗？所以针对巴录所发出的诉苦，耶和华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我们叫 paraphrase 啊，我们可以把耶和华对巴录说的这个提出的这个质疑或者说这个质问，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话来表达，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耶和华的意思是说，你诉苦说你有问题，但是我身为以色列立约的神，我必须承受的问题是何等大的问题呀！ 我以几个世纪按照我的旨意和计划所建造的。现在因着以色列持续的背约，必须全部拆毁。我全部的应许和计划都必须暂时打消。而你告诉我你有问题？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你知道吗？你的问题是你为自己图谋大事。我们刚已经说了，巴录他是文书，表明他是受过教育，而且他有资格可以来担任文书。在古代这个文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位。而他的兄弟又在西底家的朝廷中担任高官。然而现在由于巴录担任耶利米的文书，担任这一位备受反对和逼迫的先知的文书，他所图谋的大事就都丧失了。而且他还必须因耶利米的缘故也经历受苦。在第36章，耶利米吩咐他在禁食的日子到耶和华的殿中去，把书卷上的话向百姓宣告。所以到了第二年，约雅敬王五年的九月，在禁食的时候，巴录就带着这个书卷去耶和华殿中向百姓宣讲。当时一些犹太人的首领听见了，他们就告诉巴录，你跟耶利米去藏起来。你一听说这些审判的话，他们知道是耶利米跟巴录的生命都有危险，所以他说你们两个人去藏起来。然后他们进去告诉王约雅敬王，巴录把耶利米所宣讲的话写成了这个书卷。于是王吩咐说把书卷拿来，他们就在王面前读，一面读王就把读过的书卷割掉，因为那时候是冬天，在王宫里有这个火盆，所以割下来把它丢在火盆里，把它完全的烧毁。然后神要把吩咐耶利米再拿一个书卷来，要巴录把第一个书卷上所有的话把它再写一次，而且还加上其他的话。甚至我想大家还记得的话，那时候这些犹大渔民请求耶利米去为他们求问耶和华，他们说耶和华所说的话我们一定听从，但是十天以后耶和华的回答要他们不要下埃及去，要留在犹大地。他们说什么？你说谎。而且他说是巴录收拾你说这些谎言。所以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巴录他身为耶利米的文书，他分享所有的反对和受逼迫。但是现在耶和华的问题显明了，巴录的诉苦背后真正的问题乃是巴录是在为自己图谋大事，或者说他是在为自己寻求大事。因此耶和华给巴录一个劝勉，或者说给巴录一个吩咐，他说不要图谋，或者说不要寻求。耶和华吩咐巴录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不要寻求大事，而是他必须把他为他自己和他为神的国的野心或者雄心或者期待去做一个改变。神说你需要悔改，换句话说耶和华呼召他悔改。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耶和华呼召他 把他为他自己和为神的国所有的这个野心、这个雄心、这个期待，把它做一个改变。不要因着他自己所图谋的大事，使得他心中十分的忧愁，甚至发出这样的诉苦。正如耶利米，我们前面从第十一章到十二章第六节，第十五章最后一半，第十七章最后一半，最后一部分，第十八章最后一部分，第二十章最后一部分，我们多次看见耶利米也曾向耶和华发出类似的哀告，但是耶和华的回答不是说安慰的话，也不是从哲理的来跟他讲论。就前面我都已经讲过，但是我想我们真的是很需要复习。如果我们没有把神的真理清楚的明白存记在我们的心，我们跟不信的人又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的思想，我们做决定，没有神的话，好像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作为我们的指引。所以当耶利米向神发出哀告的时候，耶和华没有对他说安慰的话，也不是以哲理来跟他讲论。耶和华的回答总是教牧的和实用的，教牧就是牧者的心肠。耶和华的回答总是以牧者的心肠，牧羊小羊那个牧者的心肠，而且是实用的。他或者斥责耶利米，或者在调整耶利米的方向，或者在使耶利米恢复信心。例如耶利米书第十二章第一到六节，因为十一章记载了耶利米的同乡的人，也就是说他住在雅什图，雅什图这个乡、这个村庄是祭司的村庄，耶利米是祭司，在祭司的雅什图祭司的村庄，他的同胞都是祭司。但是神在耶利米书第十一章，他向耶利米指出他的同胞雅什图的人想要杀害耶利米，所以第十二章耶利米就向神发出他的诉苦，或者说他的哀告。他说，耶和华啊，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其实把它翻得口语化一点，耶和华啊，我跟你争论的时候你总是有理，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还是要跟你理论，恶人的道路为什么亨通，大行诡诈的人为什么得安逸。而且他甚至指控耶和华，是你栽培了他们，他们也扎了根长大，而且结果他们的口与你相近，心却与你远离。耶和华啊，但是你知道我，你看见我，你鉴察我，我向你是有怎样的心，求你把他们拉出来，好像将宰的羊，叫他们等候杀戮的日子。这地悲哀，通国的青草枯干，要到时几时呢？因为其上居民的恶行，牲畜和飞鸟都灭绝了。他们曾说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耶利米他向神发出抱怨，恶人为什么亨通，或者说恶人为什么兴旺，他提出关于耶和华的公义的问题，你是公义的神，但是为什么恶人兴旺呢？但是神的回答没有处理 恶人为什么兴旺的问题，而是以两个问题的方式来向耶利米指出，耶利米现在的受苦比起将要临到的受苦是微不足道的。所以耶和华的回答这两个问题，耶和华说，你如果跟不行的人同走你都觉得累，那么你怎么可以跟马赛跑呢？你现在只是跟不行的人同走你都觉得累了，那如果将来你跟马赛跑，你怎么能跟马赛跑呢？第二个问题，你在平稳的地方，也就是说像我们走路是很平地，你在平稳的地方走路你都会跌倒。好，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没有把这个翻出来哈，那这个我讲过了，你在平稳的地方走路你都会跌倒，那么你在约旦河边的丛林里面走路你会怎么样呢？丛林里面走路，路是高高低低，路是不平坦的，崎岖不平的，那么你在走在平地上你都会跌倒，那你怎么能够在约旦河的丛林这样的地方来行走呢？所以神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的受苦比起你将来将要临到你的受苦其实是微不足道的。耶和华要预备耶利米去面对尚未临到的更严峻的苦难，他要预备耶利米，预备他去面对还没有临到可是即将要临到的更严峻的苦难。耶利米的责任是在他现今的受苦中持守他的信心和胆量，这就是耶和华的回答。耶和华回答是带着牧者，而且是很实用的。另一个例子，在耶利米书第十五章，我们看到耶利米他发出两次的这个诉苦或者哀告，所以他是从第十节开始，第一次他发出他的诉苦，耶和华给予回答，但是他再发出他的受苦，那这是从第十五节开始，第十五节开始耶利米他求耶和华纪念他，向那些逼迫他的人来替他伸冤报仇，然后他说他得了耶和华的话他就当作食物吃了，耶和华的话是他心中的喜乐，然后因为他宣讲耶和华的话他不能参与在宴乐的人的会中，没有参与这些欢乐，反而他是独自一个人静坐，也就是说他是很孤独的，并且因为这些审判的话使得耶利米满心愤恨，然后他对耶和华发出这样的抱怨，他说我的痛苦为什么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什么没有办法医治不能够痊愈呢？甚至他指控耶和华，难道你待我有诡诈？他是说你对待我好像一个诡诈的人，好像这个河道的水流干的河道的水没有水的这个干的河道。但是耶和华怎么回答？耶和华说你如果归回，这个字是悔改，就是悔改的字，你要转回 return 你要悔改。所以当耶利米再一次又向耶和华哀诚苦况，神没有针对耶利米他所描述的 他的苦是多么的苦，而是就着耶利米的态度，直接的向耶利米发出挑战。神呼召耶利米悔改。如果耶利米要继续服侍神，他就必须在他的态度上悔改。那他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因为当他如此的哀诚他的所受的苦，这使他落入一种自怜的心态，这让他落入一种自怜的心态，转离了注目于神赐给他的使命和他对于这位差派他的神的信心。当他在那边哀叹，他不知不觉，其实他落入了一种自怜的心态。所以神针对他的态度向他发出挑战，神说你需要在你的态度上悔改，你就可以继续的来服侍我。所以神说你要悔改，那我就把你再带来， 使你站立在我面前，你就可以做我的口，然后这些百姓要归向你，可是你不可以归向他们。所以耶利米必须要悔改，他必须把神赐给他的使命，必须忠于神赐给他的使命，必须忠于他对这位差派他的神的信心。如果他如此的悔改，他就可以继续服侍神。照样，现在耶和华针对巴路的诉苦，也是同样发出挑战和质问，并且呼召他悔改，不要图谋，悔改。耶和华洞察人心，巴路必须把他为他自己和他为神的国的那一种野心或者雄心或者期待做一个改变，他必须转离以自我为中心的图谋大事。他身为耶利米的文书，就使他跟耶利米一样处于危险和受苦的环境中，但是他应当以神的呼召和被神安置的处境为知足 content， 他应当以神给他的呼召还有他被神安置的这个处境，因为他做耶利米的文书，他就必须跟耶利米一起分享所有的反对逼迫，他应当以神给他的呼召和神把他安置在这样的处境中为知足，或者换一句话说，他应当以神为知足。诗篇23篇第一节是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一首诗篇，但其实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我们在读诗篇23篇在读什么，所以对我们的生命没有影响。大卫开宗明义在诗篇23篇讲的第一句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我必不致缺乏， I shall not want。 那我们怎么了解？我们一定说啊，神是我们的牧者，我的生活的需要我一定不会缺乏，我现在要找工作我一定不会缺乏，我的小孩要上大学我一定不会缺乏。你要了解大卫的一生，你要从那个背景之下来了解，当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所说的是什么。大卫表达他在神里面的知足 contentment，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是表明他在神里面的知足。因为我们看见大卫的一生，当他被高利来接续扫罗做以色列王，但是从那时候开始，因为他打死了哥利亚这个巨人，扫罗就想要杀他，他就开始了他逃亡的生涯。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年，但是如果我们从大卫登基，真正登基做王的时候，是他30岁的时候，他杀哥利亚的时候是一个青少年，大概将近17岁的时候。他是被高利要接续扫罗做王，可是却开始了一个逃亡的生涯。在这个逃亡的过程中颠沛流离，如果你读撒母耳记下，他甚至在那个恶人拿巴一个财主到加密山去剪羊毛的时候，打发人去对拿巴说啊，你的牧人牧羊的时候我们都提供保护，所以你的牧人你的羊一只也没有失落，所以现在求你赏给仆人一点东西。他逃亡的时候，他是真的是颠沛流离，而且他到处去投靠，他甚至必须去投靠非利士人的王。后来撒母耳记下告诉我们，大卫又因为他的罪，因为他自己的罪，他所犯的奸淫和谋杀的罪，而使得刀剑不离开他的家，甚至他的儿子亚沙龙起来叛变要夺取王位。但是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其实他在诗篇第16篇，他表达同样的在神里面的知足。诗篇第16篇第2节，大卫说，我的心哪，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他以神为知足。所以第5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他的产业是什么？耶和华是我的产业，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的产业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第16节，你必将生啊，第11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大卫他以耶和华为知足。所以耶和华呼召巴录悔改，但是最后耶和华给予巴录他的应许。耶和华说，我将要使灾祸临到全地，或者说临到全人类，和本翻成凡有血气的。但是耶和华应许，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自己的性命为猎物。这是用一种比喻的方式啊，好像打仗这个掳掠的东西，也就是说即使在灾祸临到的时候，他能够逃脱这个灾祸。耶和华虽然指出他的诉苦背后真正的问题，并且呼召他悔改，但是同时耶和华也 给予他应许，应许当灾祸临到的时候，他将要使巴路得以逃脱所降的灾而生存。正如耶和华在第39章曾经给以伯米勒的应许，以伯米勒把耶利米从那个在护卫兵院的这个枯井的污泥当中把耶利米拯救出来，所以神也应许以伯米勒要使他自己的命为掠物，也就是说照样当灾祸临到的时候，耶和华将使他逃脱所降的灾而能够得以存活。巴路他也将接受耶和华把他的生命作为礼物赐给他，这个应许是一个礼物。巴路耶和华给他的这个应许使他也像以伯米勒一样可以接受耶和华把他的生命作为礼物赐给他，他可以去任何他要去的地方。所以虽然是短短的五节经文，其实是有非常重要的真理在里面。第一，我们看到我们也像巴路，也像耶利米，可能我们也会向神发出诉苦哀告。诗篇的诗人们，我们经常看到诗人在受苦中向耶和华发出哀告。但是无论是耶利米，无论是巴路，耶和华的回答并不是说安慰的话。我们期待神要安慰我们，但是耶和华是一个是真正的牧者，所以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他是一个真正的牧者，他要给予我们真正的牧养。所以神不是说安慰的话，他也不是跟耶利米或者巴路讲道理，用很多的哲理来说服他们，他存着牧者的心肠来帮助耶利米和巴路。因此当巴路发出这个诉苦，耶和华以一个问题向巴路发出挑战和质问。耶和华说，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耶和华这个问题就显明了巴路的诉苦的另一面，他的诉苦背后真正的问题是他仍然在为自己图谋大事。耶和华是鉴察人心的，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的地方说，人心比万物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没有人可以试透，我们自己都不能试透，但是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他要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唯有耶和华鉴察人心，能够试透我们里面最深层的动机，我们里面的思想，我们里面的心智，一切我们内在的我们无法测透的，神都鉴察，神都洞察。然而对于巴路发出的诉苦，耶和华呼召他悔改，他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他要把他对他自己和对神的国的野心或雄心或期待要做一个改变，180度的转向，他必须转离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一种的图谋大事。我们刚刚说了，他不单是为个人，他也是为整个犹大国，因为审判将要临到，是很真实的，耶和华是可畏惧的。但是耶和华指出，他这一些忧愁乃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 为自己图谋大事。他必须转离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为自己图谋大事，他必须不要转离对耶和华的忠心和信心。他虽然因为身为耶利米的文书，他跟耶利米一样也要面对危险和受苦，是处于一直不断处于这种危险和受苦的环境中，但是他应当以神的呼召和被神安置的这样的处境为知足。所以在新约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对于知足也提出这样的一个教导。一个方面是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从第三节开始论到那些假先知，也就是说那些异端传异端的人，保罗说他们是以敬虔为得力的途径。提摩太第六章的第五节，这些人是以敬虔为得力的途径，但是保罗给提摩太的劝勉，他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是那些不知足的人，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不但如此，我想保罗自己的榜样更是表达了这里耶和华给巴路的劝勉，不要图谋。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因为腓立比教会又差人把这个奉献给保罗的奉献带去给保罗，保罗他因此为此感到喜乐，但是十一节他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并不是因为他缺乏，现在腓立比教会送 捐款 来供应他生活的需要，所以他感到很喜乐，不是的。他说我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他不管在什么样的处境中他都知足，他以神对他的呼召，使徒，他身为使徒，以及神把他所放在的处境中为知足。所以我们看他这段话，我们必须从哥林多后书十一章来了解保罗身为使徒他是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一些假使徒装作光明的天使，保罗他不得不说一些狂妄的话。他说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他是基督的仆人，身为使徒，他说什么？他不是说哎，我讲道一次呼召千万人通通来信主。他是基督的使徒，他强调他是使徒的证明，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因为这些假先知他们认为保罗你看他是使徒， 可怜啊，吃不饱，喝不足，受饥，饥寒受冻。但是保罗说，这正是我是使徒的名证，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这是按照律法的规定，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但是他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就是我们看见这段经文神的话要教导我们的重要的真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要省察，我们是不是为自己图谋大事。我在过去我自己这个信心的旅程，我的生活，我认清了一件事，这真的是重重复复的学习，我才真的是认清楚，或者说真的学到心里面，那就是我所有的忧愁和痛苦都是来自于我以自我为中心，想要为自己寻求大事。表面上看起来，其实弟兄姐妹，我们好像没有为自己寻求大事。其实过去不知道多少人问我，师母，你要不要被按牧？你要不要被案例做牧者？其实今天所有的传道人的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按牧。你不能一辈子做传道，你总是要好像被案例做牧师。我很诚实告诉你们，没有按牧跟按牧的差别。在教会里面也是很功利主义的，像我到外面去跟牧师站在一起，他是有头有脸，我是没有脸的人。为什么？他们做这些海报，庄祖坤牧师，庄祖坤师母，我没有脸，连名字都没有。所以其实我们在乐信教会，一个传道的妻子，他那时候在 Gordon Conwell 神学院读书，我做他的 mentor， 他就问我，师母，你将来要不要按摩？我说我没有这个追求，但是我加上一句，如果神要我按摩是为神的国度，那我会顺服，但是我并不想按摩。直到如今，你们就是称我是师母，在真理堂牧师是案例的，所有的文件他来签，我是没有身份的人，我没有要追求这些东西。但是很多时候自己心里面有很多的忧愁跟痛苦，甚至很多时候包括为神的国，为教会。但是我真的认清楚一件事情， 这所有的忧愁痛苦，不管是个人的、家庭的、为教会、为神的国度，其实都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追求。我所有的忧愁痛苦都是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想要图谋，为自己图谋大事。所以我学会了一个秘诀，那就是我专一的注目寻求神，专心的不分心的注目来寻求神，就是像我们建堂的神给我的主题经文，你要全心信靠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认定他。意思就是说，在你所行的一切事情上，你都要来寻求他的旨意，他必指引你的路。也像诗篇131篇第一节第二节，大卫这位诗人他所提出的他的见证。诗篇131篇，大卫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他是用这个比喻，断奶的孩子是吃饱了，是不是？他在神的面前也是如此，以神为知足，重大和测不透的事他都不敢行。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每天都以诗篇139篇第23节到24节作为我的祷告。我们经常提到诗篇139篇，提到耶和华，大卫说，耶和华已经鉴察我，认识我。他就描述耶和华怎么样的认识他，甚至在母腹中耶和华已经认识他，已经鉴察他。最后他说，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大卫知道，即使他在这篇诗篇这个祷告之前，他已经说了，耶和华，你的仇敌就是我的仇敌。他是如此的把神作为神，耶和华就是他的主，因此跟神完全的认同。但是他说，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他自己曾经失败过，严重的失败，犯了奸淫跟谋杀罪，他知道自己的罪。诗篇大卫不止一次说，我的罪好像我的头发那么多，我的罪好像重担压在我的身上，使我抬不起头来。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可以保证我们自己，因为只有神鉴察人心，只有神可以洞察我们里面的思想。所以我每一天用这个祷告作为我的祷告，因为我非常诚恳的真挚的知道我需要圣灵的光照和圣灵的引导。我想我自己也是经过许许多多的生活的经验，以及我自己的失败，使我对这个我对罪的认识是很深刻。所以赦罪的恩典对我来说非常的宝贵，非常的宝贵。我想对大卫也是如此。这是为什么诗篇32篇他说，得赦免其罪，遮盖其过的，这人是有福的。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们是不是都能够 以神为知足，不管在什么处境，如果这是神呼召我们，是神把我们放在这样的处境当中，我们都可以像保罗一样说，我随时随在都得了秘诀。刚刚我已经读了哥林多后书，保罗受的苦是何等的受苦和艰难，但他说他知道怎么样处丰富，但也知道怎么样处卑贱，知道怎么样处饱足，也知道怎么样处饥饿，知道怎么样处有余，也知道怎么样处缺乏，因为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神没有应许，这是一条顺利发达的路。我们要唱的回应诗歌，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但神却应许生活有力。神的同在就是我们的知足，神的同在我们就有拥有一切。事实上凡是跟随耶稣做门徒的，都要与他一同受苦，将来才能够与他同得荣耀。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你宝贵的话语。虽然短短五节的经文，我在准备的时候，我不断的祷告，我恳求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明白神要说什么，使我先能够真正的明白并且顺服。我自己用这样的经文先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祷告，但是也真是求真理的圣灵，让我们所有在这里听的弟兄姊妹也能够真正的明白，而且我们可以因为这样的明白，在生活里面活出这样的一种生命，活出这种不为自己图谋大事，以神为知足的生命。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